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嚟，惠州嘅新冠病例累计数字已接近10万宗。法国南部城市康城发生持刀伤人案，持刀伤人案疑犯被警员开枪击毙。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日早上在北京正式召开，预计会为习近平长期执政定下基调。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报道，我是林晓晴。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惠州今天公布录得1069宗感染个案，同10人死亡。与此同时，惠州亦都会在20间曾经爆发新冠疫情的学校试行快速新冠病毒测试，并会在今个月15日开始提供给更加多的学校使用。根据目前的预测，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惠州新冠病例累计数字很可能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接近10万宗。惠州近期每日增加超过1000宗新病例，截至昨日感染人数为98,130人。新州有大约70,000名12年级的学生在受到疫情而停课几个月之后，将会在今日开始他们的高中中学会考文凭试 HSC。不过，考生必须戴上口罩和确认他们是并无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而新州今日公布录得222宗感染个案，同4人死亡。新州卫生厅恐怕那些参加过在10月30日星期六在雪梨西部一间小教堂举行葬礼的人士感染到新冠病毒，呼吁他们立即采取相应行动。而任何参加葬礼或者守灵的人都被通知是密切接触者，他们必须进行检测、自我隔离，并且遵从健康建议。首都领地政府准备宣布进一步放宽限制，坎培拉一间小学的新冠确诊数字已经接近40宗，大约有12个校园受到影响，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通知在家隔离。由于坎培拉的双剂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 95%， 首都领地部长们希望更快这样可以放宽限制。预计首都领地首席厅长巴尔将会在今日宣布取消家访的上限，并放宽密度的限制。南澳在今个月稍后时间重新开放边境之后，一些确诊新冠肺炎但是病情轻微的儿童将会透过视频会议接受治疗。这项耗资370万澳元的服务将会由来自阿德雷德妇女儿童医院的儿科护士、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负责。对那些病情较轻的儿童，他们是无需入院治疗，反而会被安排在屋企接受监测。政府还在阿德雷德妇女儿童医院为严重病患者提供了32张病床。南澳计划由11月23日起放宽对新州、惠州和首都领地目前实施的边境硬封锁。惠州政府今日推出了一项在线调查，给惠州人分享受到种族歧视的经历和如何解决问题的想法。调查将会持续到12月8日，调查将会为惠州的第一个反种族歧视的政策提供资讯。政策的目的是为原住民、多元文化和多元信仰社区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多元文化事务厅长斯宾塞向 SBS 新闻部表示，反种族歧视的政策将会在明年年中推动，以积极预防惠州出现种族歧视。他表示，该政策将基于反种族歧视工作小组的建议，他们正在同多元文化、原住民和托纳斯海峡岛民社区组织进行相当广泛的磋商，并同专家就着就业、教育、健康、司法和体育各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宾塞说，他知道不同社群在种族歧视方面都有不同的经历，又表示多元化意见对于政策是相当之重要的。在布令地首次社区爆发新冠肺炎期间，布令地政府决定将大达尔文的封城延长，希望尽快找到可能接触到病毒的人。布令地周一是没有新增病例，虽然一名将病毒带入布令地的女子如实向当局讲出行踪之后，卫生工作者仍然感到相当之担忧。 弗令地首席厅长根纳表示，需要时间去证实该名女子的说法，并表示他仍然很担心一些漏网的接触者和一些地点是没有签到的安排。该女子在鲁拉玛酒店逗留了4小时，而在酒店350名顾客里面就只有37人登记了。跟着我们看看国际消息，法国南部城市康城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身穿避弹衣的警察在袭击之中幸免于难。据报，疑犯是企图用刀袭击另一名人士，但是警员其后开枪击毙疑犯。报道又指，袭击者可能是一名阿尔及利亚人，亦都是法国的合法居民，以往并无任何犯罪记录。警方目前是正在调查疑犯袭击的动机。法国天主教会同意向一些曾经受到神职人员和一些受到主教性侵的嚣传受害者提供赔偿。至于赔偿的金额细节就没有提供。有关决定是随着上个月一份对于教会性侵行为进行有系统的掩饰所作的报告之后而写出的。法国主教团主席博福特表示，教会要承认他们是要负上机构上的责任。
We cannot hide behind state justice and even less behind canon law. It is up to us.
博福特说，教会是不可以躲藏在国家正义的背后，更加是不能够躲藏在教会法的背后。而他说，这个是要由教会去超越和接触那些受苦的人。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需要获得支援，请接触生命热线131114或者是Blue Knot Foundation 1300-657-380。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履行他们的责任，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他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面发表讲话，警告世界仍然是未达到改变气候所需要的水平。奥巴马批评特朗普政府对此停滞不前，但是表示对于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是充满信心。他又说，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需要在这一方面成为世界的领袖。
We also need China and India leading on this issue. We need Russia leading on this issue, just as we need Indonesia and South Africa and Brazil.
奥巴马表示，我们是需要中国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面领先，同时也都是需要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面领先，就好像我们需要印尼、南非和巴西在这个问题上面领先一样，我们是不能够让任何人袖手旁观的。美国经已重新开放国际边境，被33个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旅客入境，并且无需进行隔离。不过获得有关豁免的国家之中，亦包括了大部分被世卫列为新冠热点的欧洲国家，同时旅客亦需要提供最近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呈阴性的证明。新加坡高等法院经已暂停对一名马来西亚残障人士进行处决，直至上诉审理完毕为止。该名被认为有精神障碍的33岁男子，因试图走私海洛因，原定于星期三进行绞刑，但他的辩护律师说，对智障人士判处死刑是违反了新加坡的宪法，所以法院是批准暂缓执行死刑。代表该名智障人士的马利克首席律师表示，该名疑犯的精神状态正在恶化，现时案件将会提交给上诉法院审理。一连四日，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日朝早在北京召开。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总书记兼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会就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向全会作出说明。今次亦都是中共党史上面继第三个历史决议， 有分析指，今次六中全会将会为习近平长期执政定下基调。外界预料，习近平将会在二十大迈入第三个任期，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媒亦都接连刊登了一系列的报道，展述习近平任中共总书记九年的政绩。跟着我们来是看体育消息。七名被控和阿根廷足球巨星马拉多纳的死有关的医务人员在阿根廷法院出庭应讯。60岁的马拉多纳在去年11月去世，尸检结果显示他的死是和他的肺部的问题和因为慢性心功能不全有关。如果这批医务人员因为疏忽而未能履行医疗职责而被定罪，将会是面对8至25年的监禁。跟着我们来看看财经消息。在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方面，昨日收市是7452点，下跌4点，总成交是56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昨日收市36432点，上升104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763点，下跌106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498点，上升7点。在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7425， 澳元对港币 5.7835， 对人民币是 4.7470。跟着我们来看看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4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9度；珀斯早上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气温22度；阿德雷德较后时间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荷伯特酝酿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达尔文可能有骤雨或者暴雨，最高气温是34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